那么让我们记得那个秘诀是什么呢？那个秘诀就是当我们与神亲近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里那个基督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就兴旺起来。那这个时候好像我们抵抗力就强了，因为抵抗力强了，我们自然就胜过罪恶的引诱。那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个人就是健康，因为我们的神是健康的，他是圣洁的，所以我们也圣洁。现在弟兄姊妹明白吗？成圣不是你努力的结果，成圣是因为你与神天天的有交通，成圣是因为你常常活在他的脚前，你自然就胜过里面的罪。那这个人自自然然就是圣洁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读第二段的话，你看见第二段前面给我们看见一些圣洁的人，等一等给我们看见圣洁的日子，有几个日子是特别分别为圣的。那最后给我们看那块地都是圣的，给我们看一个圣地。那么讲到地的时候特别讲到安息年，讲到地的时候特别讲到禧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记得这个第二段圣经啊，就是从第十七章到二十五章是怎么结束的，是以禧年来做结束的。那么什么叫做禧年呢？让我很简单的解释一下，这个和过得胜的生活有关系，这个和后面这一段很有关系。因为这个禧年和释放有关系，你知道那个地呀、不应该卖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以色列人这个地是神给，那么地代表什么？地就是预表基督那差不多的丰富。我们的主今天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，就是把我们放在迦南，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把这个地卖掉。但是为什么有的基督还是贫穷？那就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有的人还是把他们的地卖掉了，所以因着把地卖掉了，所以你看见慢慢的见证就差了，慢慢你看见他不能过圣洁的生活，慢慢的就犯罪了。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落在捆绑底下不能够是释放的？感谢主，到了禧年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得释放。到了禧年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本来你卖掉的现在应该要归给你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为什么在第一段是以赎罪日做结束，第二段是以禧年做结束，这里面有很大的讲究。前面讲的有一天，一年有一天叫做赎罪日，那么以这个赎罪日呢给我们看见亲近神的道路。那么现在呢在这许多年中间有一年，这一年呢特别能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得胜，什么叫做胜过罪，什么叫做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什么叫做过一个释放的生活，你怎样能从罪里面得到释放。许多时候我们信了主仍旧受罪的捆绑，弟兄姊妹就好像你把地卖掉了一样，但什么时候你能够把地再重新得回来，什么时候你能够在经历基督里面的得胜，难道基督非失败不可吗？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第二段，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基督徒给我们看亲近神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就是成圣。而这个成圣最后有一幅图画就是禧年给我们看见。也那么什么叫做禧年呢？禧年就是你过了七个安息年，然后第五十年那么要宣告禧年。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在这期间把有的地卖掉了，到时候所有的地通通可以拿回来。所以你记得主耶稣他来的地上，他要宣告禧年，意思就是叫那个被掳的得释放，叫瞎眼的能够看见。我们都是瞎眼的，都是瘸腿的，我们都是被掳的。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今天我们做了基督徒还是被掳的。今天你如果看看这个电视上有一些不传道人，那连传道人有的人也是被掳的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是不是基督徒一定要注定失败？是不是基督徒一定要把地通通卖掉的？所以到时候给我们看见说，到了禧年的时候我们通通要得到释放。所以神命定在神的旨意里面不是叫我们过穷日子，神的旨意里面是要我们过得胜的日子。那么现在什么叫做安息年？我们这安息年呢和安息日不大一样。这个安息年呢是安息日呢是每六天工作第七天你安息。那么安息年呢不是人，安息年呢是以色列人他们到了迦南地以后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地是圣地，那么这个地呢是你让他耕种六年，第七年什么工都不做。如果你什么工都不做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第七年地就可以享受安息。 所以不要忘记，今天呢，比方说我现在是安息年，这个安息呢是人享受安息，但圣经里面不是人享受安息，圣经里面安息日是人享受安息，安息年是地享受安息。因为起头地不能够得着安息，因为人一直搅扰他，人一直跟踪他，跟踪他，跟踪他，所以地就得不着安息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神要以色列人不光守安息日，神要他们守安息年。所以这个利未记最后一段就是给我们看见安息年，等一等给我们看见喜年。那么到底什么叫安息年呢？为什么神要以色列人选守安息年呢？这个和我们得胜的秘诀有关系，这个和我们亲近神的结果是非常有关系，所以这是非常美丽的一幅图画。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的他们守安息日啊，要缩紧腰带的，安息日已经很不简单，他们到礼拜五晚上啊，他们就开始太阳一下山，他们就什么工都不可以做。那么特别我们到了以色列，我们还记得我们有一次到了以色列，刚好是礼拜六到，结果我们发现有一个楼梯啊，叫做安息日楼梯。其实我们不大懂什么叫安息日楼梯，后来才明白过来，原来啊，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到了安息，如果住在旅馆的话，他们不可以坐电梯的，因为什么呢？他们一按钮啊就做工了，所以呢，他们为着不按，他们一按钮就做工，所以他们没办法坐电梯的。那怎么办呢？所以犹太人非常聪明，他有一个电梯专门给犹太人的，那就是你不必按钮，他每一层都停，到时候你就可以进来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就不是你需要，因为他一按电钮就做工。那么所以年轻人很辛苦啊，那么他们周末想看电视怎么办呢？所以有的人他们还是很聪明啊，这个太阳下山以前就把电视把它开了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太阳一下山以后你不能把它关掉，所以呢你一直是那个频道，你不能换第二个频道，所以整个周末就是看一个频道，一直等到安息过了你才可以把它开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以色列人非常紧张啊，他们在那里问说，到底以色列到了安息能不能带假牙去，假牙去算不算做工？那么裁缝呢，如果他这个衣服身上啊带着一只针，那么这个算不算做工？如果你看那个蝎子啊，你把用碗把它盖上，那么这个算不算做工？那么有的人说是做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主耶稣这个门徒这个被人责备呢？因为他们到了安息日，经过麦田呢，经过麦田怎么办？他们把为了要吃那个麦，他们就把这个麦啊搓一搓，搓一搓以后呢，你就可以吃了。那么现在根据犹太人呢，你只要搓一搓就是要做工。那么什么叫做工呢？挑水算做工。那么挑多少水算做工呢？他们会有人告诉你，这个如果你的水多到一个地步可以湿了你两个眉毛，那就叫做工。如果你的水少到一个地步不够湿你两个眉毛，这个不算做工。你写字也这样，你可以写两个字，最多写两个字，但这两个字呢，一个字啊要写在墙上，一个字写在地上，你不能同时看的，这个不算做工。如果呢你两个字都写在这个墙上，大家看懂了，这就叫做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以色列人实在很辛苦啊，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守安息日都守不好，那现在我们要问他们，如果安息日都守不好，他们怎么守安息年？那么到底安息年是什么意思？安息年非常简单，安息年就是说你七年可以做工，七天，六年可以做工，第七年，第七天你什么工都不要做，你让他完全休息。那么这什么意思呢？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安息？安息日或者安息年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那根据圣经就是歇了自己的工。你知道吗弟兄姊妹，人被创造是第六天，第七天神就安息了。换一句话说，第七天对人来讲是第一天，人第一天就开始安息，所以人不是先工作才安息，人是先安息然后才工作，这就是福音的原则。每一个基督徒一开始都是先从安息开始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了所有的工作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没有什么需要我们再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记得吗？我们一个人一蒙恩得救，第一件事情就是安息，安息就是接受神所做的，这个是安息日原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安息日原则就是福音的原则，福音的原则就是你什么事都不必做，我们的主已经为你做成功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得胜吗？你要成圣吗？你什么事都不要做。但是问题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有一个问题，安息日还可以缩紧腰带就做一做，忍一下一天就过去。但是以色列人有没有守安息年？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的话， 圣经里面有安息年的规定，但是以色列人好几年都没有守安息年，为什么？非常简单，那些农夫们呢不放心。农夫人虽然很爱主，不错，虽然神说第七年你什么工都不要做，但是怎么办？全家几口嗷嗷待哺，如果这一年你不做的话，你真的相信这块地会长出丰收了？你真的相信一年什么工都不做，他结果到时候神能够养活，你真的相信吗？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真的能过安息年，能守安息年，你真的是完全相信。以色列人都知道那个地是牛奶与蜜之地，理论上是如此，但是我问弟兄姊妹，你现在脚真的踩在迦南地的时候，你能不能从心里说这个地是牛奶与蜜之地？你相不相信？理论是一件事，你从心里相不相信它是牛奶与蜜之地？如果你相信它是牛奶与蜜之地，你相不相信你一年不耕种，这个地仍旧长，仍旧能够长出东西来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神对于以色列人最大最大的考验就是迦南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以色列人觉得，如果我这一年都不做，我不放心，所以我多多少少总要做一点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多多少少总要帮神一点的忙。结果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因着这个缘故，以色列人好几年都没有受安息。换一句话说，地就受了安搅扰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呢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以色列人有一次被掳到巴比伦呢，一共掳了多少年？七十年，对不对？被掳了七十年。然后根据这个历代之下的说法，那七十年呢，原来是这个地啊守安息的七十年。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告诉我们，有好多年呢，以色列人神没有让以色列人没有让神安息的，没有让这个地安息，所以老是耕种，老是耕种，老是耕，从来没有让他、没有让他。那么神说话要算话的，你记不记得？神说每七年你要安息一年，所以现在呢，如果你不肯分期付款的话，神要你一次付清。所以以色列人呢，他们过了490年，你看见吗？过了70个七年呢，他们因为没有受安息，所以最后就被掳。为什么被掳？被掳就叫地能够休息七十年。什么意思？因为你每七年欠神一年，每七年欠神一年，一共有70年。所以证明说他们有70个七年，有490年没有受安息年。神说好了，你们不肯一次分期付款，我就要你们全部付清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地休息了70年。你弟兄姊妹，你就读利未记读出这个东西来，你不必。所以你读到那个安息年以后，你就晓得，读到利未记后面，你就知道后来以色列人神为什么把他们掳到外邦去，就是因为他们从来不肯让地受安息。他们觉得如果我不做一点，我不放心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许多时候我们忍耐，我们觉得要忍耐，牙齿要咬得紧一点，因为牙齿不咬紧啊，等一等不小心你就发了脾气，不小心你就说不该说的话。所以很多姊妹啊，就用力在那咬牙齿，咬了半天，最后啊，甚至都得着胃溃疡。所以这是很好的姊妹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一种的温柔，这一种的忍耐，不要忘记的，是因为你不放心，不是主在那里做，是你在那里做。从前你背了一个犯罪的重，罪恶的重担，现在你背了一个圣洁的重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难处。我们多少年说基督是我们的一切，基督就是我们的忍耐，你还是不放心，你觉得如果我的温柔就没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姊妹在那里努力的柔温柔，努力的谦卑，努力的忍耐，没有多久得出胃病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这就是我们失败的地方。结果我们就被掳了，你看见吗？我们今天所以被掳，我们这个基督所以不像样子，原因在哪里？就是因为我们不放心，我们觉得我们总得做一点，我们不做这个总是不行的，我们不做这个事总是不能够，总是不能的。但是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感谢的主就是要让地完全享受安息。我记得我在巴西的时候，有的弟兄有好几个地方请我去帮助他们，然后他们常常问一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你的太太总不是跟你走在一起？那么所以他们就说，好不好，什么时候你请你太太一同来，请姊妹一起来，那么你们好好在这里一面服侍神的儿女，一面休息一下。所以我说好，我说我把我的话呢就转告给我的内人，结果我就告诉他了，我说弟兄姊妹有很好的意思，到某一个地方去帮助他们，同时完了以后呢，我们可以稍微休息一下，那么这样可以好好的安息一下。但是我怎么讲我那人都不肯，他说啊，其实啊，什么时候你不在的时候就是我安息的时候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晓得是谁搅扰他的安息呢？